请问师父，同修他几乎每天渡人后又去放生，他这样做消业障快吗？
渡人之后又放生，放生之后又渡人，你说快不快啦？如果又念经又放生又渡人，那更好了，怎么就不快啊？听得懂吗？
然后他每天这样去渡人，然后他晚上也去渡人，但是他小房子经文就念得少，这样会不会算是懈怠呢？
两种精进都需要，但是要保持平衡。经文是自修的，渡人那是精进，那是能够积功德，所以呢多念经能够渡人，那么效果会更好，所以希望他能够保持平衡就可以了，也不要整天的渡人不念经，也不能整天的念经不管别人，听得懂吗？念经像小乘佛法，渡人像大乘佛法救人。大小乘佛法，如果你有大乘佛法没有小乘佛法作为基础也是不行。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吧，就是说念小房子许愿放生渡人等不同方式消业，消业就是消业似乎也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这个放生消杀业比较好，请师父开示一下这几种消业方式各有什么特点和不同呢？比如小房子许愿渡人放生。
小房子许愿放生渡人啊，记住这几种功德都很大的。小房子只不过是让你自己内心得到一种消业，然后呢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修成啊，还能够渡人，还能救别人，还能救人救鬼就可以啊。放生啊，培养自己慈悲心，懂得财施布施无畏施啊，这个呢是啊布施的一颗心，明白吗？渡人那就是已经是慈悲心了，境界已经很高了。所以为什么叫你们马上渡人呢？渡人的人比放生还厉害，因为你能够渡一个人，你救一个人胜造七级浮陀，就是七层宝塔，功德宝塔呀、啊，对不对啊？好了。
对对对，哦，明白了，好、哦，谢谢师父慈悲。
所以弘法度人这个做功德消除业障和为自己多念房子多放生消业有什么不同啊，师父？
多念房子多什么消除啊？
放生消业，嗯。
哦，那不都是做功德，但是问题功德大小呀，是的确是有概念不同的呀。你比方说，你财施法施无畏施三施嘛。对不对啊？那三师里面哪个师最厉害呢？法师，对不对啊？法师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你去救人啊，啊，对不对啊？我问你，救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陀，那么救人当然功德最大了。那么接下来呢，财师、法师、无畏师嘛，你就是去帮助别人，去布施一些钱财，这些都是属于布施。但是呢，你救人是最厉害。那么如果你邮寄一本书给人家，或者邮寄点这种那个什么听的那个小录音给人家，你想想看，你这个不是钱也花了，这个功这个法师不财师无畏师三师俱全了吗？那么放生也是的。放生也是三施俱全的，明白吗？
嗯嗯，明白明白。
嗯，
那师父是不是这位同学他功德很大的话，他就可以少念房子呀？这个本身这个功德会消除他很多业吧？哈。
哦，会会会，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啊，抓就是人家说抓表不抓里呀、啊，啊，实际上是什么呢？你抓住了表象，没有看到里面的具体情况。实际上，一个人的功德的大，他的当然他的业障就很容易消，而且呢，他不容易被人家啊轻熟。比方说，你举个例子，我跟你两个人一起在马路上走，如果走过坟场，你说这个鬼是找你麻烦还找我麻烦了？
嗯，
听得懂了吧？那功德大的人，当然他就不敢找啊。你功德小的人，他就不敢，他就敢找你啊。这还不懂啊，傻姑娘。
功德大的是不是自然的能量就会强了，师父？
哎，这个嘛肯定的，傻姑娘了。功德大的人的话，他的能量很强的，明白了吗？
嗯。
你比方说，功德大的人去讲一句话，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领导讲一句话还是群众讲一句话有用啊？领导嘛，他怎么会有做领导的？他因为不停的先从群众做起， 然后做很多好事，让大家心服口服，大家选他做领导了呀。
嗯，
听不懂啊？
听懂了，感恩师傅开示。
啊，
想问一下，你说是不是这个做功德消业，还有给自己念房子放生消业，这也是阶段性的呀？有的同修他可能现在没有什么行，他有这个经济实力让来支持他，让他做功德。有的同修身边事情一大堆，他就不可能做那么的功德，只有多念房子了，是吧，师傅？
啊，对呀、啊。
嗯
啊，对呀、啊，这还不明白啊？
这个尺，知道了，就这个尺度我们自己把握就行了，是吧？嗯，好，感恩师傅。
嗯，一般的，一边消业一边做功德，那么消的就快，功德就多。
嗯，
要业消的越多，功德越多，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嗯，好、啊。
但是如果一味的去做功德，说不停的，然后只是做功德，做功德，然后。好像自己的时间就会少了，这样也不大对吧，师傅？
那当然了，你是说你做功德要靠自身的能量强的呀。你比方说你自己，你今天说你是一个榔头，如果你这块铁是个生铁，你拼命去打铁，那么你就可以造了很多的好东西，对不对啊？但是到了后来，你这个榔头也会打掉，打了弯掉的。
嗯，对呀、啊。
明白吗？
而且也容易。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开示。
这还不懂啊？这个连习主席都说了啊，打铁还得自身硬啊！你自己修心的人、啊，你连自己都修不好，你怎么去度人呢、啊？去帮人呢、啊？
对呀、啊，感恩师傅，真的师傅说的太好了。
如果我们有很重的业障，我们应该多做哪一方面的功德？念小房子、放生、去法会做义工。印经书许愿加强功德。
业障很重的话，首先，
嗯，
业障很重的话，最好的方法先念礼佛，一定要念。
念礼佛。
啊，念礼佛之后。
嗯。
先念礼佛，念了礼佛之后，做任何功德，
嗯、
就说消我的业障、
嗯，
听得懂了吗？这是一个方法、
嗯，
很好的方法。
哦。那就是很好的师傅，就是。这个就是想请问师父说，就是有一位同修，他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另外一个同修觉得自己的业障很重，就想尽办法结缘法师的小房子，多烧小房子给自己。他又很少放生，也不舍得花钱去参加法会做义工啊。请问师父，这样的做法可以消业障吗？
反正无所谓的。他就是说，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一个医生，你学医的时候，你对眼科很重视，对其他科不重视，那你最后就是成为眼科方面比较好的，但是其他方面都是不一般的。你今天不肯放生，不肯怎么样，但是呢，你可能在某一方面你做义工啊，也是会有收获的，只是这个收获不全面，听得懂吗？比方说你今天喝水都能活的，但是喝水和吃饭营养均衡不均衡，那当然不能单单喝水了，你单单喝水，你身上人体上需要很多的营养你都没有了。你今天学佛也是这样啊，你现在要慈悲，你又要善良，又要度人啊，又要去啊爱护众生，又要去这个让别人能够得到那个佛光普照。你这个想法和一般人的说我只管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话，那你当然这个所得到的功德当然也不一样。他有功德吗？你问我，当然有。那功德大小呢？深和厚呢？能量呢？啊，全部都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哦，
好，
你好。
师父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想帮同修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公公婆婆不信佛，从事养殖，常给儿女钱，常背业。那如果儿女把一部分钱拿出来给自己做功德，如放生、印书等，会减少背业吗？有没有功德？
有的。他虽然给你的钱是有业障的，但是你做的是善事，做的是功德，你甚至还能帮婆婆和公公消业。所以你有钱你给错人了，你虽然是做善事，但是你还是作孽。现在明白了吗？要看给谁的、 你给了一个坏人，他买把枪去杀人了，你就是作孽。他吸毒了就是作孽，听得懂了吗？
嗯。
但是你就算这个钱他养出来的，但是你去救助众生了，帮助别人了，那你还是在帮他消业障。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我身边也有师兄啊，就是说他自己是修的，然后家里的人比如说他的先生或者怎么样是不修的，然后有时候还喜欢去打打麻将要赌博的，然后这个师兄有时候他就会去说先生赌博就打麻将赢的钱给他，然后他就去参加法会，他说做做功德也蛮好的，我就感觉好像这样是不是也有漏啊。
如果他真的没钱，他拿这个钱去参加法会做功德，虽然有漏，但是总比啊没有好，因为他还是拿他的钱在做功德，可以消掉他先生一部分的业障的。但是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赚钱的基本点，听得懂吗？
嗯，听懂。
啊，这是一个，如果他真的没钱，如果他先生这个钱本来拿来也不是要给他去买机票的，那就没关系。
啊，
临时给他一点钱了，那就说明啊，他可以用到啊做功德方面去啊参加法会啦、渡人啦、结缘啦都可以。如果他先生说来来，我帮你来个多少时间打麻将啊啊，我给你来多少，我都不会讲。那个打麻将叫来一次多来多少盘呢？叫四盘、六盘叫什么？
我也不懂
啊，就是说打麻将不是说来一次可以做什么嘛？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听得懂吗？
听懂。
如果他现在这样讲讲了，这个钱里边就有问题了。好了，
嗯，
听得懂吗？
听懂了。
好了，
感恩师父。
请问师父，每个人的功德和福德是不是也像业障一样有一个百分比呢？我们在意念中求一个事情的时候，怎么判断是用掉了功德还是福德呢？
因为是这样的，比方说你求的问题跟福德特别关系，他就把你福德拿掉很多；求的问题是跟你功德有关系，福德罩不住，他就把你功德拿掉很多。
嗯。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骂了一个人了，我问你是拿掉你的福德还是拿掉你的功德了？
功德。